习究竟要做乜嘢，背后目标好恐怖。德总理充当大货王，留下一个疑问：恒大高层性侵案撤销，前上海市检察长张本才被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4号，微博上一篇网文受到关注，文章题为他们要做什么？作者不明某半，他前几日曾经发文介绍供销社的起源，指供销社出身苏区，目的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保障军队供应，通过控制民众的口粮来保证兵员和军队的财源。最新的贴文则分析供销社重返中国将导致什么后果，关键在于供销社手中的权力。某半写道，供销社和超市有本质的不同，供销社存在的目的不是鼓励竞争，而是力图垄断。在当前商业模式下，批发商和代理商之间存在竞争，他们能以怎样的价格和质量拿下某些超市要看本事的，但是供销社却绕过中间渠道，直接和厂家对接，结果是导致批发商和代理商消失，就业消失，竞争消失。同时供销社会将订单直接给少数国家控制的厂家，就会导致其他的厂家企业失去机会，这个时候已经没了其他销售渠道，这些厂家就会死去，也就是说供销社还会消灭企业，进一步消灭就业。接下来由于企业大量消失，整个银行系统亦会萎缩。最后他写到，恢复供销社就是起到重建战争时代的经济体系，过程中现有的经济模式要全部被摧毁，就业、消费、收入、百姓的选择权和自由都会被摧毁。习近平在20大后恢复供销社、大食堂，开启公司合营，以快的出人意料的速度向无时代冲刺，接下来会是什么，令人担忧。观察人士判断，从当年中共高层内定习近平上台，再到今日中国朝鲜化等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中共要保政权。例如独立时事评论人郑玉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到，中共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所谓合法性，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人心的变化，以至于胡温时期到了和平演变的临界点，所有党内高层都不能够容忍，所以他们选出习近平这种强势人物来保党，这样接下来必然会开倒车往回转。评论人士张伦在德国之声发文提出，总的来看，习近平10年执政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宝江山至于重中之重，这个最后很可能被人民为宝江山再次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前的清零政策就展示了这种前景。既然习近平为保中共政权已经放弃了中国经济、民生，他未来是不是会对外开战？前面某半对供销社的分析就显示了这个可能。时事评论家江峰在亚洲好想聊节目中说，从20大后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来看，中共必然走上溃败之路，但是败家仔在这种时候必然要找回自己的执政威严，找回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这个时候就要动武了，世界需要警惕。另外某半在另一篇微博文章中写到，他一直以图片形式发表评论，但不知道这种状态能够持续几耐。林东已知为苟活而不可乱说，独立记者高瑜转发这篇微博，其中写到，太多的人现在不仅对未来失去信心，而且很多人的精神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太多人自杀，太多人忧郁，这个很可能埋下社会混乱的伏笔。我们好想苟活，但问题是想苟活就能够活得下去吗？德国总理肖尔茨今冒天下之大不韪，11月4号旋风访华见习近平，主要目的还是要当大货王。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与空中巴士公司在北京签署批量采购协议，中方承诺购置140架空中巴士的飞机，总价值约170亿美元。这张大订单也是给空中巴士的竞争对手美国的波音公司看的，间接冲击美国政府。同时，中方首次同意允许在华外籍人士接种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和美国辉瑞公司联合开发的福必泰新冠疫苗，这个比福必泰成为第一款能在中国接种的外国疫苗。目前被披露的合同应该仅仅是整个冰山的一角。据报道，这次随同肖尔茨访华的有超过10家德企业巨头，包括宝马、大众、巴斯夫、德意志银行等等。然而在中共20大后，习近平将政权安全置于经济之上，供销社制度全面重返中国，公司合营开始启动，习近平飞速重返无时代，比还有些先见之明的外商、台商甚至中国商人抢住离开中国。美国已经着手与中国脱欧，德国欧洲资本巨头这个时候却抱住中共不放，究竟是福是祸？美国加州大学荣休教授宋永毅在自由亚洲的节目中说，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讲明要倒退到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很快就有大的滑坡，中共的家底会迅速耗尽。邓小平说过，在文革之前，中国和先进国家有几年到十年差距，但文革结束后差距扩大到20年到30年。宋永毅说，西方应该读一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才能够对共产党政权有清醒的认识。共产党宣言早就讲了，要消灭你的资本，那你还跟共产党勾勾搭搭，为追逐利润而短视，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外界还关注德国总理用什么来交换巨额订单。据肖尔茨对媒体透露，在最敏感的台湾和俄乌战争问题上，他都没有让步，还当面对习近平说，德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关于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的，或是双边同意的。肖尔茨还说，习近平甚至表示俄罗斯的核威胁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这个应该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稍微背离了中俄兄弟关系，但中共不可能被肖尔茨拿走所有的好处。所以一个问题是，肖尔茨究竟对北京承诺了什么？11月4号，恒大香港公司副总经理陈奋被北京高等法院指控企图强奸罪，但是控方指女当事人情绪受困扰，拒绝作证，亦没有作证的能力，因此决定不起诉。高院法官张慧玲最终下令撤销案件，不过该案比另一起高官饭局案再受关注。事情发生在去年3月2号晚间，港政多个高官在疫情爆发期间接受恒大集团管理层邀请出席晚宴，包括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海关关长邓以海。当晚饭局约有9人，不但违反限聚令，其中的陈奋更涉嫌强奸一名女子而被拘捕。事发至今一年，涉事的3个高官命运不同，其中欧志刚已高升国安委秘书长，欧家宏今年1月再出席红卫民生日宴，两度违反限聚令，邓以海去年10月已退休。习近平在20大宣布要斗争。11月4号，中共最高检通报，上海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张本才涉嫌受贿案调查终结。张本才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张本才32年来一直在检察系统任职，2013年至2016年间任中共最高检办公厅主任和新闻办主任，是时任最高检察长曹建明的大管家和喉舌。习近平上台后，在2016年将张本才调到上海，今年6月张本才落马， 妻子亦被带走调查。国内媒体仲透露，张本才仲用东方涂鸦这个名字充当画家，他的画作频频进入拍卖市场，每一幅画都能够卖得出去，甚至卖出 30.8 万元和 40.25 万元的高价。网友感叹，中共官员生财有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